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继续有这段时间在你的面前，借着诗篇跟以西结书上的话，在你面前有思想。求你保守眷顾赐福，让我们在你眼前蒙眷顾，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开启而引导，我们真是领受你的丰富，也在人生的历程当中走得稳走得好。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诗篇九十篇。
主啊，你世世代代对我们居所，诸山未曾生疏，地理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附近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有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何几时呢？求你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好，那个诗篇九十篇是在诗篇里面很特别的，因为它是摩西写的一首诗。那摩西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在整个圣经的预表里面，摩西是治理神的家的那一位，那是用来表明将来神的儿子要治理神的家，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摩西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行走，那预备他们进迦南。那所以他是一个在被主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在这个诗题里面讲神人，神人这个字讲的就是说这个人是从神那边来的，有神特别的恩与他同在。而且摩西是一个神跟他面对面说过话的人，他见了神的面以后脸上就会发光，所以后来画这些圣徒就画沙会发光，最主要是从摩西开始，因为摩西见了神以后他脸上就开始发光发光。那么这一篇的位置也非常特别，它是在诗篇卷四，诗篇一共分五卷，150篇分了五卷，那么它是卷四的第一首诗篇。所以第四卷的诗篇呢，它是讲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么呢，怎么样走过人生的路以后，然后去看到那一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所以摩西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我们人不是活在世上，就说我就这一生过了，这一生就完了，就过去了，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而是这一生过完了以后，那么他有一个生命在后面等着，那这个生命才是那个生命才是要紧的生命，因为这一生都是有限跟短暂的，对不对？那这有限跟短暂之后的那一个才是要紧的。那我们怎么样从今生去体会去认识去预备将来要得的永生？ 所以这个是诗篇呢啊，第四卷里面要开始告诉我们的话。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就讲出来它的重点了。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是人呢需要一个居所，人需要一个居所。比如说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出生下来，我们就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婴孩，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居所，你怎么活？你没有办法活，因为在那个居所里面有照顾你的，有养育你的，有帮助你的，有保护你的。所以他用一个居所就来讲明了一个，我们都需要一个家，就需要一个归属。所以摩西在一生走过了以后，知道人需要，人在寻求一个家，知道吗？寻求一个归属。我们今生走完了，那来生的归属在哪里？家在哪里？家在哪里？我们以后去哪里？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啊，回基督徒会问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人回家了，他说回哪里啊？回天家。我们把天上的家，那这个天家的观念也是圣经的观念，是从这个希伯来书来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家乡是在天上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天上。为什么讲家乡？家乡就是你从那里出来的，所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天上来，那将来回哪里？回天上去。所以天上的那个才是家乡，家乡。那那个地方呢？天上的家乡，我们回去了以后啊，就好像你到一个，你说你回家了，那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啊，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是一个这个在当中你要从头开始的地方，还是什么？所以耶稣告诉门徒的时候，他就讲，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还要来怎样接你们，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先去，然后把我们在天上的家怎样准备好，那准备好再来接我们去。所以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是回家，而且那个家主已经帮我们怎样准备好了，所以这就我们很放心嘛，对不对？所以摩西第一节就讲了，主啊，他是跟主祷告，跟主呼喊，就把这向着上帝呼喊，你世世代代，你对每一代的人都一样，你才是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地方，是在那里。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有一个，是以你作为我们的居所，你作为我们的归属，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做我们的归属，做我们的归属。那么呢啊，所以这个第一句话就讲了，人生在世上，许多人说我们人生在世上像这个漂泊的浮萍，对不对？最好不要变成失根的兰花，是不是？但是你要去哪里找你的居所，哪里才是稳定的地方，这么很重要的啊，居所这个字呢啊，最重要强调你可以在那里做什么，你回家做什么。你就在外面很累，回家就休息，是不是？回家就可以好好睡一个觉，回家就可以好好的在当中啊，觉得安稳，是不是？居所讲这个，我们人生在世上，那么只有上帝成为我们的居所。因为摩西经历了，他在世上120年，他经历了，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不是在这世上寻求一个家，因为世上寻求的家啊，都不是永恒的家，只是一个短暂的家，短暂的家。所以然后他就讲，为什么上帝才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以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是诸山啊，跟世界都还没有造成的时候，那么神上帝就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神了，就已经是了，就是他是造万有的那一位，也是用山来代表稳定，也是使所受造的稳定的、能安稳的那一位。而且他不仅是 创造万有，而且他从亘古，从一开始他就有，而且这一直有到永远去。好，那么上帝如果成为我们的居所，他又是创造万有的，使万有在当中安稳的那一位，也是他是那一个啊永远的那一位。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神作为我们的居所，我们应当怎样？很安稳，对不对？应当过得很舒坦，是不是啊？内心应当很平静和谐，是不是？好，但事实上上帝要做我们的居所，问题是什么？好，第三节就开始讲问题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回去到那个居所，我们离开了，我们像浪子离开了。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一个安稳的居所，但是我们却是像浪子就怎样跑出去了，跑出去了。所以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浪子的比喻就是在讲这个，我们人事实上我们人就像浪子离开那一个安稳的上帝跟我们同在的居所，然后我们就在这世上漂泊流荡。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过得很辛苦，很辛苦。所以他就这里讲，上帝呢一直在呼喊一件事情，向我们呼唤一件事情。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使人归于尘土这件事情呢啊，使人是归于尘土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照理说人受造的时候，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是在伊甸园，是不是？伊甸园是上帝的园子，里面有各样美好的果子，是不是？人在当中本来是可以过很舒坦的日子，那很不幸的人呢，信不过上帝的话，是不是？人想要自己做主，那人就违背上帝的话，罪就入了世界。罪的是入了世界以后，上帝就讲了，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对不对？直到你归什么？归土，因为我们从土而出。就是我们很不幸的，很不幸，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归于尘土，就是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回，要回，要回来，不要再做什么，不要再做浪子。所以上帝用一个生命的结束来告诉我们，一节到二节是讲永恒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永恒性，对不对？本来我们在伊甸园是永恒的，但是人犯罪了就变成短暂有限的，短暂有限的就是什么？我们离开上帝了，我们只剩下的是一个尘土的生命，最后还归于什么？尘土。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看我们是怎样，他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早晨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磕下枯干。就是对上帝来讲，千年其实可以很长，但对上帝来讲是很短的，很短。对人来讲千年不得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活一百岁的话，千年要活十辈子，十辈子。可是呢，他说好像晚上过一根而已，很快就过去了，过去了。那么人生非常的短暂，好像很长，但事实上过了以后是很短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了以后很短啊？二十岁的时候觉得人生还很长，对不对？然后到七十岁的时候就觉得怎样，好像这五十年就怎样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上帝看我们，其实就跟我们看一个草花草一样，知道吗？怎样很短， 是不是长起来开花然后就结束了、哦、就像草一样，你磕下枯干没多久就干掉了。好，人的生命是什么？这个短暂的生命是什么？有任何的意义价值吗？所以接下来第七节开始讲了，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归于尘土？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怒气底下，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第一个就告诉我们，人生活在这世上是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那这就很辛苦了。本来是活在上帝的恩典，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人为什么会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所以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罪，上帝对罪就是愤怒的反应，我们就称它做愤怒、哦、因为啊，上帝对罪的反应，他一定要，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对罪的反应一定是要惩罚的。所以摩西就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罪就显在那里。那这个对摩西来说的话，他是非常深刻体会的。好，为什么？因为他8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叫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对不对？那么从那一刻开始，摩西跟以色列人就开始经历上帝的作为，每一个作为他们都经历了，对不对？经历了10个灾就10个上帝的大神迹，那么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对不对？然后出来，那追兵来了，他们就开始抱怨，上帝就让红海分开，他们过了红海，对不对？然后法老的精兵就被海水给吞没了。照理说，人到那一刻应该对上帝就怎样？很相信。好，其实相信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听话。你如果说上帝我信靠你，那你怎么表明说上帝我信靠你？就是上帝你说的话我就听，就是听话。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就是跟上帝讲，你说什么我们都听，有没有？一开始他们就这样讲哦，嗯，他们说哇，上帝实在是大有全能，在他面前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讲，你去见上帝，好，然后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怎样听，有没有？他们原来答应这个，那上帝说好，好，我说什么你们都听，所以上帝就给他们什么世界。然后呢，告诉他们要准备进迦南，对不对？好，如果照道理他们都听的话，他们就相信上帝就进迦南，没有，他们去看了迦南地，派了探子去看了迦南地，回来说不行，迦南人长得又高又大，城堡又高又大，我们这些人手无寸铁，我们怎么去拿，去把他们赶走？就是人的第一个问题，很清楚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很聪明，很有智慧，我们都很有理性，很合理的分析。但这合理分析的结果跟上帝的话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其实我们信心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里。你从环境去看，你从你自己的经验、理性知识各样判断，对不对？很合理，我应该选择 B， 但上帝的话说你要做什么 A， 那你要不要听？这叫做信心的试炼考验。那很可惜以色列人就觉得不听上帝的话，就是他不选择上帝给的 A， 他觉得我这样分析才合理。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面对的处境中的信心的考验。但是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 这个对我们很挑战哦，很挑战。我再讲一次，为什么很挑战？因为我们理性分析，我们这样做是合理的，才对，对不对？这样了解吧。我再讲一个例子，以撒遇到饥荒了，饥荒的时候他是牧羊人啊，牧羊人碰到饥荒你怎么办？你只能把羊赶到有水草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从基拉尔要把他的羊往埃及那边赶，因为那边还有粮食，合理吧？很合理啊。可是上帝跟以撒讲，你不可以离开，你不可以离开，你要留在这里。那这就是信心的考验来，对不对？从人的想法，现在这个地方是饥荒啊，我留下来就怎样，就不能活了，对不对？我不能活，我的牛羊也不能活了，合理，就是我应该带他们去找。但是重要的是上帝说留下来，那你就面对选择，这样了解。所以以撒还好，以撒留下来，所以上帝就跟他同在。那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人如果我们所面对的处境，那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听的，跟着也都合乎我们很合理、很经验各方面的判断的话，其实我们不太需要信心，懂吧？因为这是很合理嘛，对不对？但信心通常考验在当我们觉得不是这样的时候。好，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得罪神？因为当人不听上帝的话就是罪，人不听上帝的话就是罪，因为上帝的话是对的，那你不听话你就怎么就是错的，所以这就是罪。所以神对罪的反应就是愤怒。那人的罪孽，罪孽是讲你犯过的罪，隐恶就是隐藏没有显露出来的罪，不管我们是显出来的没有显出来，在上帝面前都不能隐藏。所以摩西就讲，人一生的日子第九节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度尽了年岁，整个来讲好像一生什么叹息，叹息很短，就很短的 人一生的日子。哇，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你会不会发现很快又到礼拜二，很快又到礼拜天，一个礼拜就怎样就过去了，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小学的时候等暑假等好久？其实人一生的日子啊，好像一声叹息，叹息。然后在这种叹息当中呢，我们就数算一下，其实摩西就讲，人一生的日子啊，在当时的人来看啊，如果没有大的灾病的话，可以活到70岁。以前的人其实活不到70岁的，平均大概只有30来岁而已，但是没有灾病的人大概只能活到70岁，强壮的呢活到什么80岁。但是你这一生度过的，可以拿出来啊做表扬的，都在来夸口的，其实都是劳苦愁烦而已。而且呢，下一句更麻烦，转眼成空，然后我们便如飞怎样而去啊，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今天啊是一个高位的人，你在高位上的时候大家都捧你，对不对？那你下来呢很快就不见了，知道吗？然后你所能夸口的就是劳苦愁烦嘛，然后很快就转眼成空，那最后你如飞而去，那也没有人再知道你了。其实这是很实在的话，很实在的话。二三十年前你去对岸的时候，那你可以问他们歌星，他们都会讲邓丽君，对不对？10年前你再去问邓丽君，没听过没听过了，对，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跟一些年轻人听他们说哪个歌星，我们这个年轻人大概都母傻傻，我们也不知道。好，所以从第三节开始，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上帝应该是成为我们的居所，成为我们最安稳，所以成为我们得安息的地方。但是我们人为什么没有？因为人是一个属尘土的生命，是一个在当中短暂的生命，只在当中很辛苦的过这一生，那么可以拿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就过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为什么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罪没有办法向上帝隐藏。好，那么十一节开始就开始问了，如果我们的人生说穿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要问了，那么一切都要改善或者要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那上帝对我们是愤怒的，那怎么样可以让上帝不再用愤怒对待我们？所以他就讲，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重点在一个，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在哪里？其实重点就一个，上帝为什么愤怒？因为人没有敬畏他。人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因为神是全能的，对不对？他是造物主，他是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都应该敬畏他。那人如果不敬畏他，那就是人的问题了。所以他第一个就在我们对上帝到底我们有多大的认识，知不知道我们就应该敬畏他。十一节他就问了，这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敬畏上帝，知道上帝是我们应当敬畏的，我们应当敬畏的。好，如果一个人知道上帝是真的应该敬畏的那一位，那接下来他讲四个祈求，四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要敬畏上帝啊，你要敬畏上帝，你要用祷告，祷告才是我们的出路，知道吧？祷告所做什么？第一个，我们要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是什么？智慧最重要就是受教，领受教导，受教的心。你看箴言讲智慧，对不对？箴言讲智慧的时候，重点就是什么？就是受教。箴言在那里讲智慧的时候，他每一次讲智慧的话，他就说什么？就说我儿啊，你要听，有没有？其实箴言就讲，然后箴言就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其实箴言讲的重点就一个，受教。我们人要受教，就是接受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受教的心。好，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圣经，给我们许多周围的情境，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教导，接受上帝的管教。所以第一个智慧是从接受管教来的。一个智慧人就是他能够去思想，去思想所遭遇的，去思想，他就得着智慧，就得着智慧。比如说啊，传道书讲，如果你要有智慧，要去招上人的家，对不对？招上人就家里有人过世了，对不对？家里有人过世不是很伤心吗？但是你去了，为什么会有智慧？因为你可以去回想，可以去反省。所以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反省，就是回想，往后看也往前看，往后面看说我走过的日子是怎样，对不对？然后再往前看。所以以前我们在讲一个重要的人生议题的时候呢，人生议题的时候不是讲时间规划嘛，对不对？就是有个教授不是拿一个桶子吗，对不对？然后先摆大石头小石头，是不是？然后他就先说这个桶子，他先放了大石头，放完了，他问说满了没， 同学说满了，他就拿出一些小石头出来，就继续怎样放进去，然后满了没，一看不能放了，满了，他没有，再拿沙子出来倒进去，懂吗？好，这个就是数算嘛。你如果次序对了，你可以，他的意思是大石头就是重要的事，知道吧？越大的石头越重要，所以你时间应用应当是越重要的事情先做，然后再用其他的时间做次要的事情，最后零碎的时间去做沙子。好，我讲这个就是人要数算，知道吗？好，数算日子跟你数算你有多少钱一样。好，比如说钱，好，你算过我过去怎么使用钱的，对不对？那我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我将来要怎么用，就你就会有智慧，对不对？好，因为你会怎么会估算嘛。日子就是时间嘛，对不对？我过去的时间是怎么用的，那我如果我未来还有时间我会怎么用。所以讲关系的时候我们就问了一个，如果你还有三个月可以活，你会做什么？如果还有三个月可以活，你可能就不上班了，懂吗？假如真的还三个月你上班什么？你要去为老板卖命吗？你可以考虑一下，对不对？啊，如果三个月减成三个礼拜可以活，你会怎样？三个月可能你还会想到国外去逛逛走走，对不对？如果剩三个礼拜呢，你会怎样？如果只剩三天呢？他在讲什么？如果只剩三天，你只会跟最重要的人在一起，知道吧？然后时间越长，我们就会越接触一些不太重要的人。好，这个就是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吧？其实摩西第一个祈求就是我们要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我们能够从过去现在未来去做思考，我们有的日子，我们有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能做的，其实都在一起，都在一起。那让我们得一种智慧，知道怎么样做选择。智慧是从选择来，对不对？好，那你数算，你就要有，你能够得着，一定有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叫受教的心。所以有一些人说，我要有智慧，但你能不能愿意受教？你受教才有智慧。所以第一个他求的是智慧的心，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指教，就是受教，知道吗？上帝指教我们，我们就要受教。所以你说，哎，你怎么会讲受教？就是从指教来，只有你指教我们，上帝指教我们，我们就要受教。所以第一个求的事实上是求我们有受教的心，我们有受教的心，我们才会有智慧的心，智慧的心。所以人常常要祷告的是，主啊，帮助我所经历的事，所看见的事，我有受教的心，因为你在管教我，你在教导我，你在帮助我。第二个，耶和华，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不要让我们等太久，不要让我们等太久。第二个是什么？转回，后悔。后悔的意思就是赦免，就是上帝本来用愤怒对待我们，对不对？现在上帝改变了，用慈爱对待我们。就是我上次在讲诗篇八十九篇讲，上帝有两个法则，对不对？一个是公义公平的法则，一个是慈爱诚实的法则，对不对？后悔就是转变连另外一个。如果上帝用慈爱诚实待你，你不行好，上帝就用公平正义怎样待你，圣经就用后悔，就用后悔这个字。所以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就是你改变，你本来是用公义待我们，是不是？我们做错你就要刑罚我们，你就要管教我们，现在求你用慈爱待我们，就是赦免。所以求你转回，就是上帝你怜悯我们，上帝转回就是上帝怜悯我们， 再度的向我们扬脸，再度的光照我们。所以第二个祈求的是什么？求那个赦罪的恩典，求上帝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等太久。求上帝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等太久，不要让我们一直在上帝的责罚当中。所以你看，第一个求受教的心，让我们有智慧；第二个求上帝啊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得赦免，让我们真是领受他的慈爱。第三个，所以第二个就表示的，我们常常需要上帝的什么怜悯，需要上帝的怜悯，因为啊，我们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怎么样得罪神。第三个，求你使我们饱饱找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早早饱得，就是说一早起来就有，知道吗？一早起来就有，就是让我们很快的就有你的慈爱，而且是饱得你的慈爱，就是你把你丰盛的慈爱给我们，而且呢，这个慈爱呢不是短暂的，不是一时的，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所以这个叫做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求的第三个是求上帝的慈爱，我们称它慈爱之福，福分的福，慈爱之福。我们求上帝的慈爱之福临到我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但是他所赐的慈爱是直到万代，有没有？直到万代，所以我们求这种福分，知道吧？求这种福分。第四个求的是，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使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要求的。上帝，你让我们受苦的日子是你让我们受苦的日子，我们遭难是你让我们遭难。记得，这不是自讨苦吃哦，懂吗？自讨苦吃是你自己做不好，上帝管教你，这个不算嘛，不算。上帝使你受苦，对不对？是我们自己怎样做不好受苦。但是如果上帝让你受苦了，上帝让你遭难了，那么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受苦日子有多长，遭难年岁有多久，上帝你照着这个让我们怎样欢呼，让我们喜乐。这表示什么？让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难过的日子都转成喜乐，知道吗？你痛苦有多长，喜乐就有多长，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跟上帝祷告求一个，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得胜。得胜，得胜就是什么？你在征战当中，对不对？征战完了，你最后征战的结果都成为正向的，就是得胜嘛。你今天拼了老命比赛，对不对？然后到最后赢了，你才有那个得胜的喜乐，对不对？如果今天这个比赛对手很差，一下就打完了，你觉得怎样？没怎么样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叫做得胜，得胜的喜乐，得胜之乐，得胜之乐。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祷告。当我们觉得，哎，上帝，我们怎么处境这么艰难的时候，那上帝，你又让我一直在这个处境艰难当中出不来，那我们又求主帮助我们出来，可以求，对不对？但更重要求的是这个，说上帝，你既然让我受苦，上帝，你既然让我有这些难处，但是求你照着你所给我的，让我喜乐，让我喜乐。这是我不会白白受苦，我不会白白遭难，因为你会使我转成喜乐。那最重要的，像耶稣在世上都是一个难处的日子，对不对？但是一点也不会什么，也不会是好像白白受苦， 因为他成就的是什么？最后的是得胜，得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没有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对不对？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是得胜有余的爱，得胜有余。好，所以这四个祈求是摩西教我们的，知道吧？我们读诗篇九十篇，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恢复力量的来源，就是从这边开始。你要祷告，祷告主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让我们受教的心有智慧，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免得我们一直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意识去解释我们所遭遇到的。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眼光，知道吧？在光照里面看见上帝的用意是什么，所以这第一个要求。第二个是让我们经历上帝是向我们是怜悯的，是赦免我们罪的，恢复我们在神面前的圣洁。第三个，让我们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而且这是永恒的慈爱，永久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第四个求的是什么？即便我们有难处，即便我们现在苦境里面，跟上帝祷告，上帝你让我得胜，得胜，有得胜之乐，得胜的喜乐在我身上，我所经历过的难处一分一秒都不是浪费的，都白白遭受的。好，所以你看这个摩西的祷告，你看他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他最后他说人生总是有在主里面就是盼望。这个四个祷告做什么？让我们回到那个居所，知道吧？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就安稳，知道吗？第一个，你受教有智慧，你看得清楚，对不对？第二个，你知道上帝已经赦你罪的，第三个，你知道上帝用慈爱爱你，对不对？第四个，让你是得胜的，所以你的心就什么？安定安稳，所以你成为我们的居所。好，这四个求以后又四个愿望，其实愿望也是求，四个盼望在那里是什么？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仆人是服侍主的，对不对？这个作为是什么？就是当我服侍你的时候，我经历你做的功。服侍应该是我做功，对不对？但我做功，我却经历你做功。就好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都是上帝在做工，上帝在做工，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我们服侍神，那么我们期待的是神的作为向我们显现。我们服侍神，但期待神的作为向我们显现。第二个，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第二个是我们的家庭，第一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像在神面前的服侍，第二个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怎样？我们的孩子们见到神的荣耀，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要见到神的荣耀，见到神的荣耀非常要紧。我们家不是求人的荣耀，不是求个人的荣耀，我们是上帝的荣耀向我们的孩子们来显明。第三个，你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哇，这个是一个就我们的生命，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有主的荣美，对不对？保罗讲我们是披戴基督，披戴基督。第四个，我们做工的果效你建立它，我们所做的工，所做的功要有果效，对不对？他讲两次，我们不要做虚功。这个传道书所罗门王就做虚功，知道吗？所罗门王不是做很多吗？对，他说什么虚空的什么虚空，他说我们不要做虚功，我们所做的是有做功的果效，知道吗？做功的果效，这个做工的果效非常要紧。因为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个事情，启示录里面讲到在天上在那里敬拜神的人，他们说什么？ 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讲这一句话，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在天上有声音，在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告诉约翰说，你要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写下来。哪些重要？哪些重要的事情？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阿们。为什么？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怎样随着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主建立的，知道吗？叫做工的什么果效，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就是你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蒙主纪念，蒙主纪念，不要做很多，到最后主桌不认，知道吗？你知道吗？马太福音不是耶稣讲吗？有些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耶稣说我不认，我不认识你们，你做了半天，耶稣说我不认可，那就怎样，那就虚空了。所以摩西说有个四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不断的经历神的作为，服侍神是经历神的作为。第二个，我们的家，那么主你的荣耀不断的向我们的子孙显明，他所祈求的是他的孩子们都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第三个，主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第四个，就是我们做工被建立了，那个果效在存在那里，果效被主纪念存在那里。所以诗篇九十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篇，因为摩西经过人生的旅程之后，他写下来这个叫做居所。居所新约的话就是同在，主与我们同在，知道吗？新约的话就是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像草，知道吗？很短暂的人生很快就过去，知道吗？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活在神的愤怒当中，知道吗？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这一生经过的日子好像一声叹息，然后所做的都是转眼成空。那么怎么样有神的同在？第一个受教的心有智慧，要祷告祈求的，祈求上帝对我们怜悯，我们有赦罪之恩，祈求上帝的慈爱临到我们，我们有慈爱之福，对不对？祈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得胜。那么愿其跟上帝讲祷告，我们服侍主不断经历他的作为，我们建造家庭是让我们的孩子不断的遇见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蒙他建立，讲两次，不会做虚功，人生所做不会做虚功，因为主纪念，主纪念。这是诗篇九十篇，所以可以成为我们常常的祷告，常常的祷告。好，
所以刚刚开始在讲到那个大卫，他虽然摩西有见到主的面，可是圣经里常常提到说，那个耶和华说见到他面的人都会死，然后摩西可是他不会死，是因为他是神人吗？还是说这个到后来他变成只能见到他的背面？
对，所以我们讲面对面说话，面对面说话，但是上帝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这个隐藏啊，仍然可以让摩西见到他的光，他是在那个人所不能见的光中，所以因为摩西看到那个光，所以他脸上才发光。那摩西说你在那个光中我就看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摩西说跟上帝说，我能不能真的看到你？那上帝就说不行，你真看到我就怎样，就不能活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能看我的什么背，所以上帝把那个光让他可以看到的时候，摩西是被在磐石屑里面，就记得神用手把他遮住，那所以他只能看到什么
道生。
可以。不是，因为我们复活以后有一个特别，我们有荣耀的形体，我们这个形体不能见神的，这个是一个污秽的，有没有？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必朽坏，必衰残，对不对？玷污的。记得我们现在身体是这样，保罗讲嘛，对不对？那我们以后得的身体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个可以见神，现在不行，现在只能透过耶稣基督去见神，只能在基督里见神。
林师，您说这个第十九十篇很重要嘛？有提到这个求啊，还有愿，要我们常常祷告。那请问是怎样？可以具体讲一下怎样祷告一个方式？
好，祷告，比如说今天你碰到有一些事情你看不明白，你就用第十二节祷告。比如说主啊，现在我实在看不清楚，实在看不明白所遭遇的事，求你让我有受教的心，然后知道怎么样去看，然后有属天的智慧。
就是用自己的，
所以我们从情境去讲，比如说你今天日子很难过，你就用十五节啊，对不对？
就是类似用对自己
对话
的话语这样子来说，不一定要照这个
哦，不要，你可以换句话说，
像说话一样。
对对对，所以你日子很难过的时候，你用十五节啊，上帝，你让我这么受苦哦，不要忘了是你让我这么受苦。我觉得摩西讲的蛮有意思的啊，上帝让你受苦一年，让你受苦三个月，你就照着这个日子来怎样让我什么喜乐啊？其实我们属主的人，都日子都不会白过，知道吗？顺境逆境都不会。好。